懵懂，一加一不是二。浙东多名山，山岳神秀者，人文荟萃有天台，自然超拔属阔苍。天台山周回百八百里，群峰竞秀，其峻极之壮，家乡之美，穷山海之贵妇，尽人神之壮丽。古来乃是圣贤所游化，仙隐之枯宅，巍巍然积淀成中国历史文化名山。阔苍山巍夷盘结，气势宏阔，超拔为浙东南第一高峰，其主峰米扎浪直插云霄，昂扬如王，亿万思年。山为原野之雄浑，水为大地之灵魂，天坛山峡谷连绵，沟壑纵横，瀑潭成群，溪流如网，搜尽天下之灵泉，汇集万川之甘露，形成天台最大河流始丰溪。阔苍山突兀而起，得海气之烟韵，终日云蒸霞蔚，浓雾弥漫，雾雨冷时凝为露，云阴风吹化为雨。这座大山哺育了几十条小溪，归入蜿蜒的永安溪。永安溪与始分溪一南一北流入临海，汇成了浙江第三大江临江。这临江汇集了天台山千百年来佛道儒三家文化的深厚底蕴，流淌着阔苍山钟灵奇秀的自然神韵，可谓名副其实。山有魂，水有灵，临江的魂魄活生生就在这三江交汇处。临江的蛮腰这么一扭，永安溪随之把头一摆，始丰溪的臂膀这样一弯，三江汇聚，浑然形成了一处三面环水的灵脉之地。一口可品三江水，一眼能观三条河，青山秀水自然化育出一个小小的村落三江村。村西南正对三江口，独占风气之先的是一户娄姓人家。娄家世代耕读，广种福田，终在上一代金榜题名，进士及第，步入士林，官至少卿。时逢北宋末年，朝廷党争剧烈，政令朝行夕改，乌烟瘴气。娄家在朝中没有根基，又不愿意蝇营狗苟同流合污，由是退回故里，自于田园。其子元佑虽然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却一直不曾参加科举大比。小有田园山水，栽禾种花，得许家趣，虽无声色犬马，品文把酒，亦足闲情。娄元佑虽然仁厚多德，性情散淡，却也有着一个老大不小的烦恼。他娶亲多年，因耕耘时耕耘，当播种时播种，但夫人张氏的腹中依然空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其一也。更主要的是，男男女女若是不能生养，总觉得自己就像废物一般，难免在人前矮了半头。夜深人静，元佑与夫人张氏认认真真地检点自家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正如圣贤所教导的那样，为善不扬名，独处不作恶，应至如此，理应得佛菩萨庇佑，福寿双全，子嗣兴旺。莫非是自家前身德行有亏，今生不够虔诚？元佑正在胡思乱想，夫人突然说道：人们都说泰州城都帅寺里的观音菩萨很灵，有求必应，那咱是不是也应该拜佛求子，请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大发慈悲，延续咱家的香火？ 临海紧邻佛教圣地天台山，楼家与大多数人家一样世代奉佛。如是楼元佑在知乎者也的同时，也曾广泛涉猎内殿。他知道台州兜率寺的的的确确有一尊精美绝伦、活灵活现的观音菩萨，可是那并非送子观音，而是一尊水月观音，即观世音菩萨观水中月的应化身。水中之月并无月的实体，佛教以此比喻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没有自信，因而向水月观音求子，宛若水中捞月，镜里摘花，恰似追风捕影，缘木求鱼。可是敦厚的秉性、儒雅的教养，使他不忍扫夫人之兴，只能模棱两可地说道：去去也好，礼多人不怪，尽香佛欢喜。第二天就是6月15，恰是善男信女到寺院里进香拜佛的日子。清早搂张氏沐浴更衣，怀揣着一个女人最迫切的期盼，沿着临江向台州城走去。从三江村开始，临江蜿蜒24里流程，千渠百回万年积淀，营润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台州，也就是今天的临海市。台州面山滨海，以青山之高博，成碧水之妩媚，地灵人杰，文教昌明。城南临江岸边，一座小山突兀而起，因其两座山峰就像包裹着的头巾，故名金子山。坐落在金子山西南半山腰的兜率寺，乃五代时期吴越国最后一个国王前继所建。楼章氏拾级而上，进得山门，直奔观音殿而去。兜率寺供奉的水月观音为景德年间所制，头戴宝冠，相视璎珞，双目微闭，似乎正在审查和思维着什么。他慈祥的神态，庄严的内涵，令人肃然起敬。他美丽的神韵，高雅的气质，叫人悠然神往。楼章氏跪拜在拜殿上叩拜之时，不经意间举目望了一眼，他惊奇地发现，从下向上仰视之时，观音菩萨的神态闲逸自若，十分亲切，尤其是那充满爱意的目光，好像正欲与你交谈，正要聆听你的倾诉。于是楼章氏像是面对邻家的婶子，情不自禁敞开心扉，把这些年没有子女的苦水全部倒了出来。他反反复复地祈祷，请求观音菩萨赐给楼家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祷告了半天之后，楼章氏从观音殿出来，忽然听到通往前面的小门外有人说道：小心，小心门槛，千万别磕碰着。随即他看见两个人抬着一个用黄色绸缎严严实实覆盖着的东西走了进来，一位中年汉子与兜率寺的小沙弥在两侧保护着，小心翼翼抬进了方丈。究竟是何等珍贵的物品，需要用崭新的绸缎来包裹，他不禁有些好奇，就跟了过去。那小沙弥也不知是洞悉了楼章氏的心思，还是自己好奇，悄悄地将绸缎掀开了一角，露出一张孩童一般纯真、孩童一般稚嫩的面容。楼章氏不禁怦然心动，心想：我若是能有这样一个孩儿，那该多好啊。这是如同文书。那中年汉子一开口，结结实实地将楼章氏吓了一跳。他接着说道：儒者美好，童者纯一，如同文书纯真赤诚，象征佛法清净无染。小沙弥挠了挠头：我们都率院 一向供奉的是观音菩萨。师父为何请您雕刻了这尊文殊师利？
我也不知道为啥，两个多眼前你们方丈找到我，说是土地爷给他托梦。
文殊菩萨将要在台州临海金山兜率院出世，所以请我雕了这尊如同文殊。中年汉子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
哦，对了，你师父呢？怎么一直没有露面？
我师父一大早就到紫岩去了。紫岩在县城以南30里，也就是说老和尚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中年汉子失望地说：
今天十五正是信众烧香拜佛的日子，这老和尚一大早就躲了出去，该不是想赖我的功药钱吧？
我也不知道师父为啥要急急忙忙赶往紫岩，只是听他自言自语说什么普贤菩萨。
不过王洛居士，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家老和尚绝对不会赖你的工钱的。你看寺院里的石碑全都是你刻的，啥时赖过你的工钱呢？
原来这中年汉子是台州石刻世家大名鼎鼎的王禄。娄章氏心中忽然萌生出一种莫名的冲动，他情不自禁地插话说道：
王师傅，你雕刻这尊菩萨连工带料总共多少钱？
王禄没有在意，随口说道：
我们王家以刻碑为业，并不擅长石雕，若不是老和尚开了金口，我可不肯入丑，所以我只收几两银子的工本费。
娄章氏只揣了几钱碎银子，于是将头上的金钗摆了下来。
王师傅，你看这只金钗够不够？
王禄与小沙弥谁也没有想到这妇人会有此举，显然这是他身上唯一的值钱，也是他最为珍视的东西。王禄是行家，知道这只金钗的成色并不好，仅能抵上十两钱，但他被妇人感动了，点了点头，二话没说就收了下来。娄章氏从台州城回三江村的脚步格外的轻快，腾云驾雾似的飘飘悠悠就到了家。当天晚上他感到一缕月光飞入怀中，冰片一样盈润在心头，那种清凉轻松愉悦的感受难以言表，以至于他的身体里沉不下那巨大的喜悦，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夫人，醒醒醒醒，
做什么好梦呢？看把你乐的。
哦，原来是梦，不过那种清明舒朗的感觉依然留存在他的怀抱之中。更不可思议的是，娄章氏从此有了身孕。第二年四月初四，诞下一位白白净净的男婴。儿子出生前的那个夜晚，娄元佑在梦中看到一块杏黄色的锦缎从天而降，上面清清楚楚的绣有顿吉二字，于是他给儿子取名为顿吉。第三天，娄元佑夫妇似乎听到有人说道：
快准备七个人的斋饭。
夫妻俩你看我我看你，都以为是对方开的口，反正床上那个刚刚三天的小儿是不会说话的。不一会儿，果然从天台山方向走来七个奇形怪状的和尚，有的穿草鞋，有的赤着脚，有的手拿锡杖，有的头戴斗笠，有的拍手，有的嬉笑，他们像是脚不踩地似的徐徐而行，眨眼间就到了娄家门口。娄元佑又惊又奇，赶紧将他们迎入客厅，让座倒茶，然后何时问道：
大德何来？
其中年长的一位僧人说道：
我们从南天竺来。 楼元佑心里明镜似的。你们七个人除了两个人相貌有些凡森的古拙，其他人都长了一张汉人的面孔，而且说一口汉话，如何是从南天竺而来？他不动声色继续问道。
七位大师不远万里因何而来？
那老僧道，
听闻居士生了其子，特来相贺。
这话楼元佑更不相信了。我家生子刚刚三天，消息就如何传到了异国他邦的南天竺？再说南天竺到大宋国遥遥数万里，你们就是插上翅膀也无法用三天时间飞来。用过斋饭，七位奇僧并没有提什么特殊要求，只是要楼元佑抱出新生儿来看一看。张氏将小顿吉从屋里抱了出来，七个疯疯癫癫的僧人围着小儿，或手舞足蹈，或嘻嘻哈哈，或抚掌拍手，热切的恰似久别重逢的老友。最后那位年长者莫名其妙地对小顿吉说道，
萨婆悉达，仁者有情之鬼，切莫被他瞒过，需要心醒着。
说完他们也不管楼家是否惊诧怪异，自顾自地沿着来路徐徐而去。孟月光而运也好，奇森探视也罢，渐渐长大的顿吉非但没有显出什么神意，反而比一般的孩子还要愚钝一些。三江村北五里有个刘贤村，村中有位落地的秀才，他不是农稼，整日骑在一头毛驴上摇头晃脑，三里五乡谁家修盖房屋或是有红白之事，他一准不请自到。同是读书人，楼元佑秉性又很厚道，于是他隔三差五或因一首打油诗前来切磋，或从古纸中捡出几枚生僻字而讨教。反正若不酒足饭饱，他的问题就没完没了。楼元佑不胜其烦，却又无可奈何。这一日，楼元佑听得村头传来一声熟悉的毛驴嘶叫，赶紧将六岁的顿吉叫到跟前，吩咐说，
儿子，你到门口去，等那酸秀才到来，你就说我不在家，不要让他进来。
顿吉点了点头，站到了大门外。秀才从又瘦又小的毛驴背上滑了下来，问道，
顿吉小兄，令尊呢？
见顿吉一脸的茫然，秀才补充道，
令尊就是你爹，你爹在吗？
顿吉回答说，
我爹说他不在家。
秀才一愣说道，
你爹说他不在家，实际上他在家，对不对？
顿吉点了点头。秀才将毛驴拴在门口，抬腿就往门里走。顿吉张开了双臂拦住他说，
我爹说不让你进去。
秀才脸色微红说道，
我有一联，特地来向令尊讨教。
闻听此联，顿吉赶紧将秀才请入家门。尴尬万分的楼元佑不得不硬着头皮出来招待。二人在廊下落座品茶，秀才说，
元佑先生，我才之所以时常前来叨扰，主要是你家的位置独特，坐在这里可以尽览三江波光，白马叠翠。
三江汇流之后，河床宽阔，江面浩荡，水势平稳，举目望去，微帆叠影，幼芦相继，交织出一幅亮丽的山水画卷。江水边隐约着千夫深沉的号子，白马上回荡着野鸟嘹亮的鸣转，令人欲歌欲吟，诗情盎然。楼元佑望着海潮退去之后留在滩涂上的波浪印记，不禁吟诵道，
春去花无迹，朝归暗有痕。
秀才舔了舔嘴唇说，有山有水，有情有诗，可惜无酒。不然的话，五柳先生、青莲居士也会闻香而来，传出一片诗酒佳话。
楼元佑当然明白他的心思，故意说，
是啊，可惜家中没有储备，夫人也串亲戚去了，无人能去沽酒扫您的雅兴了。
秀才颇为失望，长叹了一声。一旁的顿吉见状，得得得跑到仓房，将娘悄悄被爹珍藏的一罐临江风月抱了出来。
两宋时期，临海酿酒业兴盛，有酒坊28座，其中
鹤圃酒坊之临江风月与长石酒坊之台州蒙泉，乃是享誉东西两浙的名品。所以看到顿杰抱来临江风月，秀才馋涎欲滴，元佑心疼不已。楼元佑实在不想这样随随便便糟蹋了夫人的情意，说道，
美酒须佐以佳肴，可惜家中没有合适的下酒菜，所以就免了吧。顿杰，将酒放回去。
慢着，
秀才慷慨地说道，
古人为了一场雅集不惜点房卖地，来，把我的驴杀了，煮肉下酒，与先生大醉一场。
顿吉本来就可怜那瘦弱的小毛驴，此时更是吓了一跳，赶紧说道，
没了驴你骑什么？
秀才胸有成竹，指着楼家院子里的鸡说，骑它。
顿吉不明白，生蛋的母鸡如何能骑？楼元佑却十分清楚他的用意，说道，
哦，有鸡可杀，可是恰好家中无柴，无法蒸煮。
秀才十分潇洒地说，把我的衣衫脱下来当柴烧。
顿吉大笑道，
没了衣裳你穿什么？你一个大人总不能光屁股吧？
秀才指着楼家的篱笆说，穿它。
顿吉生怕这馋嘴的秀才拆了自家的篱笆，煮了生蛋的母鸡，赶紧把自己平常舍不得吃的点心、马蹄酥、羊角地通通拿了出来给他们佐酒。
哎，这傻孩子，
楼元佑不禁暗自叹了一口气。说来也是，这顿吉完全没有一般孩子的乖巧伶俐，说傻不傻，说呆不呆，给人的感觉总是怪怪的。
三江村虽然距离海滨有几十里之遥，然而每日涨潮之时，浪潮滚滚逆流而来，在三江口形成浩瀚的水面。潮水退后，三江汇合处变得格外宁静，湿地的原始面貌直接裸露了出来。光滑细腻的滩涂上出现了一个一个的小洞，一条条头大眼小、浑身黑褐色的弹涂鱼从小洞里钻了出来，在涂面上跳动觅食。一旦听到响动，他们便纷纷弹跳而起，迅速钻回穴居的洞里。三江村至今流传了一句描写弹涂鱼习性的谚语，说是好稳不稳，弹鱼钻竹滚。意思是说，要捕捉弹涂鱼，先要在其出没的地方埋上竹筒，等他们出来觅食，不宜惊扰，他们往往慌不择穴，自己钻进了竹筒之中。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游戏，顿吉却从来没有成功过，他预埋的竹筒里没逮住一条弹涂鱼。楼元又觉得奇怪，难道冥冥之中有什么神秘的力量不让弹涂鱼们钻入顿吉的陷阱？后来他才发现，
儿子的竹筒居然没有底，他将竹节间的隔层都打通了。哎呀，这傻孩子，你要知道没底的东西什么都装不住啊。一般孩子三四岁识数，五六岁就会简单的加减运算，而顿吉连一加一等于二都记不住，而且他的答案五花八门，几乎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一次，一位婶子问他，顿吉，一个加上一个总共有几个？顿吉反问道，
一个什么加上一个什么？
婶子说，一个人加上一个人呗。没想到顿吉一脸认真地说，
那得看谁加上谁。
婶子问，比如我加上你呢？顿吉回答，
一个大人一个小孩。
婶子又问，那么两个大人呢？比如你爹加上你娘是几个人呢？顿吉居然回答说，
三个。
婶子大笑道，哎呀，你这个孩子咋不是数呢？你爹加上你娘明明只有两个人，如何成了三个人呢？顿吉不高兴了，撅着嘴说，
我爹加上我娘就有了我，若是只有两个人，我到哪里去了？
婶子一愣，随即笑弯了腰。一群船工在岸边看到顿吉正在玩沙子，问他，一堆沙子加上另一堆沙子是几堆呀？顿吉头也不抬回答说，
一堆。
众人捧腹，顿吉一脸的茫然，仰望着众人不解地问，
笑什么笑？一堆沙子加上另一堆沙子就是一堆嘛。
一位青年船工好心好意地说，顿吉，一堆加一堆是两堆，你是大孩子了，以后啊可别再冒傻气了。顿吉却不领情，
你才傻呢。
那个自讨没趣的船工苦笑着说，好好好，我傻我傻，可是一加一怎么还是一？顿吉拿白眼人瞟了他一下，将一堆沙子捧到另一堆沙子上，两堆沙子果然合成了一堆。
你们看，一堆沙子加在另一堆沙子上还是一堆，不信你们自己试一试。
众人都愣了，那青年船工想了想说，
那是两小堆合成了一大堆。
一大堆也是一堆，而不是两堆。
青年船工欣欣道，
如此说来，一加一不等于二了。
顿吉奇怪地望了他一眼，用大人教训小孩子的口吻说道，
一个加上一个，有时候是二，有时候不是二，所以是不二。
众人感到这孩子的话有些莫名其妙，便不再理他了。那天楼张氏带着顿吉从娘家归来，在村里的追房前遇到了一群说闲话的乡亲，有人故意逗顿吉，
顿吉，你爹加你娘究竟是几个人呢？
顿吉看了看娘的肚子回答说，
现在三个，以后四个。
这时人们发现楼张氏的腹部又微微地隆了起来，楼张氏又好气又好笑，赶紧拉上了顿吉回了家。当天晚上等顿吉睡着了，夫妇二人说起这孩子的怪诞，楼元又想了想说，
顿吉七岁了，该开门了，等他读了圣贤书，又有先生教导，他心里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渐渐被书本取代了。于是楼元佑腾出前院的一间厅堂做私塾，
请来一位老儒生给顿吉以及族里的几个孩子开门。
乾坤复载，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迎。
开门要训之后便是十百千，十七使门囚，百家姓，千字文。
宋景第一，李广无双，燕许守笔，李杜文章。赵钱孙李，周武阵亡，焚陈除魏，蒋沈韩杨。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银仄，陈肃列张。
除了这些，先生也教些算经，九九歌诀，九归歌诀，斤两化零歌诀，一退六二五，一二五，一八七五，二五，三一二五，三七五，四三七五，等等。这么多五五五，早把顿吉弄得五迷三道了，背了半天只记住了一句一推六二五。回到家里，娘关切地问他，
顿吉啊，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
好。
都做了些什么呀？
没。
有没有问题？能不能学得会？
能。
先生打不打你手板？
不。
你这孩子上学堂反而学傻了，只会奔单字儿。你能不能多说几个字儿？
能。
哎，这还是一个字儿啊。好吧好吧，那我再问你，你都学了些什么呀？
一推六二五。
楼张氏几乎被他气死，而楼元佑却差点笑死。先生为了让门童们更形象直观地理解三三得九，拿出一张临帖写仿的九宫格，说道，
你们数一数一共几个格子。
所有的孩子都说九个，唯有顿吉最后慢吞吞地回答说，
十个。
先生一愣说，
明明是三三得九，你为什么说十个？
顿吉回答说，
九宫格的最外面也有一个格子呀。
先生没好气地嘲弄他说，
照你这种算法，九宫格里四个小方块还能组成一个方格呢。
顿吉居然没听出先生话里的讽刺意味，憨憨地说道，
那一共是十四个格子。
先生不再理他，接着讲道，
先生有一六条酥鱼，分给第一排的三个门童，每人能吃几条？
酥鱼是临海的一种美味小吃，色泽黄亮，骨酥肉嫩，香而不腻，入口即化。不用担心鱼刺扎嗓子，孩子们尤其爱吃。先生以此为例，就是为了使馋嘴的幼童加深印象。果然，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二的同时，几乎流下了口水。顿吉又开始出洋相了，报告说，
先生，我也在第一排。
行政先生心中隐隐不快，
你是东家的孩子就特殊了。于是说道，这是算算数，谁在第一排都一样，每人两条。
顿吉说，
不对不对，他们俩每人能分三条。
嗯，
我不吃鱼。
顿吉是胎素，自生下来不吃荤腥，入口即吐。
我既然不吃，就不用分给我了，这样他们每人都能多分掉一条。那我也要和顿吉一排，先生还有我，我也要。
哎，全烂套了，这群馋嘴的孩子居然忘了这是在做算术。先生觉得顿吉那是在故意装傻，必须惩戒，以儆效尤。
顿吉，把手伸出来。
于是他第一次尝到了被打手板的滋味。在其后的三四年里，顿吉渐渐学乖了， 不再轻易将自己心里的念想透露出来。虽然他对摇头晃脑的先生对满纸的知乎者也没有什么兴趣，却也囫囵吞枣地往肚子里填了不少书，认识了许多字，的的确确有了几分书卷气。当然与此同时，自然而然也有了些书生的愚拙。一日他在半路上遇到了急雨，路上所有的人都跑了起来，唯有他依然迈着四方步，不紧不慢地走着。有人提醒他说，顿吉，下雨呢。顿吉点了点头说，我知道。
那你还不快跑？
快跑干什么？前面难道没下雨吗？
前面当然也下雨了。
那么为什么要躲开这里的雨去淋前边的雨？前边的雨不湿衣服吗？
和你这书呆子纠缠不清。
书呆子有什么不好？书中的天地如许广阔，岂是你们这些三野村夫所能体会的？顿吉牢牢记着一首劝学诗，据说出自宋真宗的御笔。诗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玉碎平生志，六经情相窗前读。